翻开历史古卷，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重要的大时代，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传奇，乘坐时光，走读大历史。
秦军的勇猛势态无人能敌，注定惨败的魏咎放弃抵抗，开门投降。作为受降唯一的条件，魏咎请求章邯放过城中的百姓，而后他便在烈火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熊熊烈火燃起的滚滚浓烟中，那个全民征战的乱世里惨败的魏咎演绎着另一种英雄的战斗方式。 FM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刚刚登基没几天的魏王魏咎死在了章邯的手下，他的弟弟魏豹和楚军将领项陀纷纷逃回了项梁身边。项梁和刘邦啊，听说章邯如此勇不可当，都惊呆了。怎么着，奄奄一息的秦朝还有这样的猛将啊？同时他们也为义军的前途担忧，这种担忧对接下来的战事起了作用。楚怀王芈心马上又给魏豹拨了好几千兵，并对他哥哥的死深表同情。他安慰魏豹说，人死不能复生啊，节哀顺变吧，请你擦干眼泪，继续投入战斗。魏豹跪谢楚王，立即率兵杀回魏国。其实啊，章邯这次战胜魏国最大的收获呢，不是拿下了多少城池，而是顺势干掉了齐王田丹。田丹死了，他的亲弟弟田荣收拾了残兵余将，退守东阿。东阿呀，就在今天山东省古县的阿城镇。章邯发扬乘胜追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不屈不挠的追击齐兵。田荣这个痛苦啊，让田荣更崩溃的事儿还在后面呢。齐国人听说田丹战死，马上立了旧齐王田建的弟弟田甲为王，同时立田角为国相，田角的弟弟田坚做了将军。改头换面的新公司又重新开张了，前有追兵，后有叛贼。田荣已经看到了黑漆漆的未来。七月正值秋天，秋雨连绵不止。章邯打了胜仗，项梁愤怒了。项梁和刘邦听说章邯呢紧追田荣不放，立即放弃攻打抗父，调兵急奔东阿。项梁的大军赶到东阿之后，立即包围了章邯。章邯本来已经把田荣都包围了，没想到项梁的大军又把自己给包围了。突然之间，他就变成了一块夹心饼，外面是项梁，里面是被逼得快疯掉的田荣。田荣一听，什么项梁来了，他马上来了神儿了，突然掉头就扑向了章邯。内外夹击，腹背受敌的章邯终于顶不住这凌厉的攻势，向今天河南濮阳方向撤退。与此同时，项梁命令刘邦和项羽从另一路攻打城阳，自己带兵猛追章邯。刘邦和项羽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城阳城拿下了，之后立即调兵与项梁在濮阳会合。项梁、刘邦、项羽重新部署了战局之后，立即对章邯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抵挡不住攻击的章邯节节败退，最后就被逼到了濮阳城内。进了濮阳城，这无异于进了一个铁笼子。 就算你是老虎狮子，被锁进了铁笼，也是无计可施。项梁以为跟章邯算总账的时候到了，心里真高兴。其实对章邯来说，事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悲观。他逃到濮阳城内，马上动手做了两件事。这两件事不但让章邯保住了性命，还让他再次振作起来。第一，紧急调动各路秦军集结濮阳；第二，围绕濮阳城挖掘护城河。城外有护城河，城内有重兵，项梁想吃掉章邯，可是就不知道该怎么下嘴了。无奈的项梁徘徊在城外望城兴叹，他想要把章邯蒸死在铁笼子里，光靠手里这些兵不够用啊。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诸侯们苟且于乱世当中的游戏规则。想通了道理之后，项梁向田荣和赵国发出了求援的申请。然而现在的田荣不是过去的田荣了。项梁救了田荣之后，田荣马上率兵回老家打田甲去了。新齐王田甲没正式当几天的王，就被踢出了齐国，逃到楚怀王那儿避难去了。国相田角也逃到了赵国，田间留在赵国就不敢回来，于是齐国的王位又重新的落到了田荣家族手里。接着田荣立田丹之子田福为齐王，田荣本人担任国相，田荣的弟弟田横担任大将军，率领齐国所有的军队。项梁求助，田荣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先对项梁提出了一个条件啊，打章邯行啊，但是啊，你得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什么要求呢？田荣说了，只要楚赵两国砍下田甲、田角、田间三个人头，我马上出兵打章邯。项梁气坏了，心想，如果没有我项梁，你田荣早就被章邯都撕成肉丝了，你还好意思跟楚国讲这么无耻的人头条件。于是项梁断然拒绝了田荣的要求。但是项梁不砍田甲他们，这田荣还真的不肯出兵，真是气人呐。眼看着章邯就在眼前，不能这样因为三个人头放走好好的一个猎物。项梁再次派使者向田荣说好话，并且要求派兵。更可气的是，田荣不管项梁派来的是什么人，说了什么动听的话，他还是那个态度，出兵可以，拿人头来换。田荣真是要把项梁逼疯啊，求不得，哄不得，更打不得，这下怎么办呢？这时候楚怀王出来说话了，他跟田荣说，田甲是我们盟国的君王，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来向我们请求政治避难的，杀掉他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楚怀王这段话不仅是为田甲说的，也是为自己说的，他也是王啊，保不准哪一天他落难了，是不是别人叫你砍我，那也随便就砍了呢？然而田荣却反驳楚怀王道，您这话呀错了。我给您打一比方吧，秦国就像一条毒蛇，我们诸侯就像一个人的身体，毒蛇咬到手那就应该砍掉手，咬到脚那就砍掉脚。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砍掉的话，毒液就会迅速传遍全身。
当秦王朝的统治面临崩塌时，蠢蠢欲动的各地诸侯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时刻准备着占据秦王朝灭亡后留出的政权空白。 螳螂捕蝉的背后上演着一出出赤裸裸的利益争夺之战。面对田荣的以怨报德，项梁和楚怀王又该如何继续他们的灭秦大战？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士兵舍不得派一个，却还在那儿打比方报私仇。听到田荣的说辞，项梁再次愤怒了，心说：田荣啊，你有种！当初章邯打你的时候，二话没说就拨兵救你啊，现在让你派个兵，你唧唧歪歪给我讲大道理，大不了我不要你那些烂兵，不过你给我记着，以后你别再指望我项梁帮你。项梁说话是算数的，他不杀田家，赵国自然也不敢杀田角和田间。事情拖了这么久，濮阳城内的章邯正慢慢的恢复元气，现在打他已经失去了最佳时机，东方不亮西方亮，不如就此罢兵打别的地方吧。想到这儿，项梁调转马头奔向另外一个目标定陶，同时他给项羽和刘邦也制定了作战任务，攻打雍丘，就是今天的河南杞县。一转眼，项梁攻下定陶，而项羽和刘邦也很争气，在雍丘斩了三川郡郡守李斯的儿子李由。放弃不是退却，而是为了更好的进攻，攻定陶斩李由，项梁这步棋走对了，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接下来项梁势如破竹的又连续的攻城略地，反秦至今，楚军在诸侯当中取得的成绩是最辉煌的，项梁开始有点得意了。举目天下，谁能功高盖我？项梁一骄傲，宋义就心跳。宋义是谁呀？楚国宰相，而且是项梁给封的。宋义害怕的不是项梁得志，而是怕章邯。宋义认为，章邯虽然被困在濮阳城里，但并不等于软弱无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秦朝还不至于马上就死的这种境地，只要胡亥还有能力保障章邯的后方供给，楚军就不能对章邯麻痹大意。战争不容懈怠，懈怠的人必受危难。宋义带着无比深沉的忧患对项梁说道：项将军啊，奉劝你不要太骄傲，你一骄傲，士兵就偷懒，而偷懒的军队就一定会失败啊。更重要的是，濮阳城里的章邯正在养精蓄锐，一天天的茁壮，您得小心他再杀回来。项梁一听，脸上立刻露出不屑的颜色，他对宋义说：章邯那事儿啊，不用你操心了，这样吧，你替我去齐国一趟，做做田荣的思想工作，叫他什么时候想通了、就带兵过来一起打狗分肉。说来说去，项梁还是对田荣念念不忘啊，宋义只好出使齐国去了。在去齐国的路上，他遇见了从齐国出使到楚国的使者宋义。
种花伞，爬花伞，关中八境打针线，城南有一个金福司，有口大钟敲了千年，离山烽火戏诸侯，石榴狮子泡温泉，大雁塔旁水长流，文人大摆着曲江烟，八河的两岸在六夫，柳絮飘飘北一片，太北山上有些冷，积雪六月花不完，户县前镇的草堂寺，烟雾缭绕时长间，为何渡口没渡船，人都忙着听论坛。
汉初的黄老政治究竟对汉朝的富强起了多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崛起对汉朝究竟是福是祸？汉武帝的雄伟事业对国力来说到底是一种虚耗还是扩张？当泱泱大汉一步步走向衰败时，庞大的帝国机器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汉朝的崛起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带你走进汉朝历史，了解汉朝真相。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30。
问齐国使者，你要去见项梁吗？齐国使者说，是啊。宋义说，我估计章邯快要打到楚国来了，劝您呢还是慢点走，慢点走还能救一条命，如果快走，到时候你连逃亡的机会都没有了。齐国使者不相信的看着宋义，你凭什么说我走快了就没命呢？莫非你就是章邯的内奸吗？不过看宋义满脸怨气，这也不像是内奸呢，难道是被项梁排挤受气了？不管怎么样，人命关天之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是齐国使者带着宋义不安的预言，磨磨蹭蹭的上路了，一路七上八下，没想到一磨蹭还真就捡了一条小命。项梁太小瞧宋义了，宋义不是奇人，但他绝对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可惜项梁知道这话太远了。这时候濮阳城里的章邯迅速完成了紧急集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决定对项梁发动一场绝地反击战，出奇制胜是章邯的拿手好戏。他决定把攻打魏国那出好戏再重演一遍。夜很长，梦太多，章邯太喜欢黑夜了，他就像一个幽灵，总是悄悄地潜入你的梦乡，举着一把锋利的剑，砍断你的美梦。章邯渴望给项梁上一堂军事课，告诉他一个铁的事实，骄兵必败。一个黑沉沉的夜里，濮阳城门悄悄打开，章邯的军队快速朝城外奔出。今晚他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定陶。
当李斯被灭三族的消息传到濮阳，章邯孤独地登上濮阳城头，茫然地看着远处帝国血红的落日下沉。在落日沉下的同时，一轮新月从天边缓缓升起，随着明月升起的还有章邯内心微小的希望。公元前208年的秋天，连绵三月的秋雨释放出了章邯对帝国没落的愤怒之情。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当秦军如幽灵般出现在夜幕笼罩的定陶城下，楚军还在细雨之中酣梦，茫然不知死亡的阴风已趁夜栖息而来。章邯赶到定陶时，看到一派醉人的秋夜景象，依稀的灯光下，城防松懈，城下连条狗都没有，军帐篝火点点，士兵们仿佛不是来打仗，而是野炊，全都睡得死气沉沉。章邯站在队伍前打了一个手势，秦军立即停下来，他们都悄无声息地注视着前方那个庞大的猎物。饥饿 真是一种病啊。章邯和士兵们赶了一夜的路，他们太需要一顿丰盛的夜宵来填饱心头饥饿的欲望，分派了作战任务。章邯猛喝一声：“杀！”夜色中的秦军如潮水般扑向楚军，大部分的楚军在睡梦之中就没醒过来，而那些匆忙起身抽刀拔剑的楚军也都无法抵挡秦军的凶猛态势，倒在了血泊中。东方破晓时分，章邯站在定陶城上，望着红日慢慢升起，举目所到之处尸横遍野，血光漫天。这就是战争，成王败寇，只有笑到最后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章邯干掉项梁之后，他的声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个时候的刘邦、项羽正在进攻外黄，外黄攻不下，他们只好掉头去攻陈留。当项梁的死讯传来，楚兵军心大乱，恐惧像瘟疫一般死死地笼罩在楚军头上。刘邦和项羽也无心恋战了，他们只有一个念头：跑，跑得越远越好。于是刘邦和项羽带着楚怀王向东逃去，把楚国都城从盱眙搬到了彭城，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为了防备章邯攻击，楚军将领吕臣镇守彭城东，项羽镇守彭城西，刘邦守砀县，多么完美牢固的铁三角啊！就算铁三角也挡不住章邯。楚军也还并不至于那么绝望，因为楚国的盟友魏豹也在西线密切注意着章邯军队的动向。前面说过，魏王咎被章邯干掉之后，楚怀王米心分给魏咎的弟弟魏豹5000士兵去报仇。魏豹果然好汉，没有愧对祖宗赐给他这么一个勇猛的名字。他在魏国一路横冲直撞，没过几个月竟然从秦军手里夺回了20多个城市，功劳不小了。魏国终于后继有人，楚怀王立即任命魏豹为王。楚怀王前迎，魏豹后抄，诸侯们各就各位，屏气凝神，他们都在等待着章邯。可诸侯们马上发现他们的愿望落空了，章邯并没有发扬一向穷追不舍的战斗作风尾随楚军，而是掉头北上了。章邯这次没有紧追楚军，不是因为楚军布下了阵局让他惧怕，而是他根本就不屑去打什么楚魏联军。在章邯看来，楚军最强的将军项梁都被我干掉了，魏国也被我灭过一回了，我跟你们这些手下败将再玩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于是骄傲的章邯立即寻找下一个好玩的对手，这个人就是赵王歇。赵王歇是谁呀？天下那么多诸侯，章邯为什么偏偏就想跟他玩呢？其实赵王歇真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他也就是别人扶持起来一傀儡。章邯想彻底干掉的正是赵王歇后台那两位有头有脸的老板张耳和陈馀。张耳出生年代不详，魏国大梁人，大梁也就是今天河南开封。年轻的时候啊，张耳曾经做过魏国魏公子无忌的门客，不过还得说明一下，在春秋战国时代啊，不是人人都能当门客，豪门不是收容所，如果你没有一技之长，那也没人收留你。所谓一技之长范围就非常广了，不管你是鸡鸣狗盗之徒还是胸有韬略之辈，只要能为人所用，那都照收不误。可是如果你啥都不会，那你还是有多远走多远吧。其实门客这种职业也不固定，就像今天的公司员工， 等级呢也大不相同，能力强的可以混久一点，心情不爽的可以马上卷铺盖走人。这张耳啊就是一个门客，当的好好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心情就不好，就跑到外黄谋生来了。说张耳到外黄谋生那是委婉的说法，事实上是逃命来的，至于他得罪了何方神圣亦无证可考，知道的只是张耳跑路到外黄时碰上了一件好事，这等好事从此让他的生活有了质的改变。改变张耳的命运是一桩婚事。当时啊，外黄有个富豪生了个漂亮女儿，长大之后呢就嫁人了。众所周知啊，那时候还没什么自由恋爱，女人嫁好嫁坏一半由天一半由命啊。可惜这个富家女父母眼光非常差，竟然让女儿嫁了一个平庸之徒。这个富家女啊是个挺有追求的女人，眼看着一辈子的幸福就葬送在这么一个老公手里，于是连家也不回，直接跑到曾在她父亲门下做过宾客的人家里躲起来。可巧了，这宾客就是张耳的朋友，他就给这个逃婚的美女说，哎呀，你待在我这儿也不是办法呀，这么着吧，老哥我给你介绍个好人家，我有个朋友叫张耳，哎，特别有才，你可以考虑一下嘛。美女逃婚呢就是为了嫁个优秀的男人，一听张耳有才立马就嫁了。这一嫁可谓是嫁对人了，后来他还给张耳生了个厉害儿子，那个儿子后来娶的就是刘邦的女儿鲁元公主，张耳必然也受益不少。女方家送给张耳不少钱财，有钱了就等于有了明天，张耳凭借着这笔不菲的嫁妆广结天下豪杰，并且当上了外黄县令。